圣经导读新唱365，六月二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下23章，约翰福音8章1至20节。导读，我们前面一直都在南北国无法彻底清正的历史中沉闷、忧郁和压抑着。而接下来列王记下23章读到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阴霾一扫而空，叫人振奋不已。约西亚是犹大国四位宗教改革君王的最后一位，也是最成功最彻底的一位，而前面三位分别是亚撒、约沙法和西西家。首先1至3节，约西亚王差人召聚南国所有的长老和耶路撒冷所有的祭司、先知、百姓，甚至所有的小孩子都来到耶和华的圣殿。在宣读圣殿中所发现的律法书之前，王就站在殿前的两根大铜柱旁边，引导百姓向神献上自己。先是君王忠心地顺服神，并按摩西律法上所行的遵行，这样众民才能效法君王。今天我们的统治者、各级领袖和一家之长是否有好的榜样呢？教会也是一样的，做牧者、长老、执事的不先委身，怎么能劝会众来委身呢？4至25节，约西亚对全国包括北国部分地区所有的偶像和异教进行全面的洁净。首先4至7节是王对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洁净，他把父亲马拿西所摆放的巴利和亚撒拉，还有按天上万象所做的器具都搬出了圣殿。这事工由祭司们来执行，并把烧掉的灰拿到北国伯特利去倒掉，表明呢北国灭亡之源头即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崇拜被彻底咒诅。最重要的是，从所罗门时期以来的丘坛即异教烧香的地方都被废去，那些拜巴利、日月星辰或黄道12宫及天上万象之人都被除去，与其相关的器具都被焚烧，还有神殿里曾经住过娈童男妓的屋子也被拆毁。8至14节清除了全国的祭丘坛，凡在丘坛上献过祭的祭司利未人都不准到圣殿的祭坛侍奉，只能分到一点无酵饼而已。新嫩子谷的陀斐特意思是焚烧之处，即地狱。此处是敬拜亚门人的神摩洛，也是人焚烧儿女献祭之处。这些都用脏东西将之污秽，以后就再也无人去敬拜了。另外，在圣殿里还有一些举行偶像游行时所用的太阳神马车也全部焚毁焚烧。在圣殿门口有些亚哈斯和马拿西在高楼上建的祭坛，加上那些所罗门时代直到现在所建的各种的神像祭坛，约西亚都污秽它并毁掉。15至20节，那些地处北国的耶罗波安所筑的金牛犊祭坛也被全部的焚烧，应验了那个神人所说的话。神奇的是，那位神人甚至说出了约西亚的名字，可惜被一个老先知所骗而死于狮子之口。列王记上13章 一至三十二节。所以约西亚没有毁掉那位神人的墓碑，最后把伯特利丘坛的祭司都杀了，并在那里烧掉了他们的骨头。二十一至二十五节，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恢复耶和华的逾越节。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纪念神救赎自己的日子。今天一些基督徒不守圣餐，其实是极大的忘恩负义。自从南北国分裂以来，就没有过这个节期了，只有在约西亚第十八年守了这节。约西亚把马纳西所留下来的一切的异教巫术及偶像全部的除尽，并把律法书所记载的话都实行出来，没有一个王像他的。虽然约西亚努力地弥补马纳西所犯的不可赦免的大罪，但因罪恶太大，所以神不得不报应，并按他的律法赶出犹大人与弃绝圣殿。今天很多邪恶的事一旦发生，虽然神赦免了，也有人出来悔改并扭转，但其后果是无法挽回的。有人以为自己犯罪不关别人的事，但是神必须按公平施行审判。二十八至三十九节，约西亚虽然伟大，但埃及王与亚述王打仗的时候，他出来逞英雄。英雄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听从神借埃及王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历代之下三十五章二十二节。而间接的原因是英雄呢经不起犹大民众的鼓动。后来民众呢就拣选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做继承人，结果呢被法老尼哥囚禁了。尼哥立以利亚敬，就是约雅敬，即约西亚的大儿子，做了埃及的傀儡王。约雅敬是个恶王，效法他列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新约约翰福音八章一至二十节，主耶稣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向众人宣告，他就是活水的源头，凡相信他的人将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一宣告叫众人产生了极大的争论。耶稣不得不离开，可是第二天一大早，耶稣又出现在圣殿，不是站着宣告了，乃是坐下来以老师的权柄教训众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寻找耶稣的罪名的把柄，就带了一个在通奸时被捉的女人，这应该是他们故意设计来陷害耶稣的。这个女人被带来站在所有犹太男人当中，想象一下这种场景是多么的尴尬。他们就对耶稣说，老师啊，这个女人被我们抓了现行，在律法上摩西命令我们用石头打死她，你说怎样处理呢？这明显是个陷阱，耶稣不上他们的当，就蹲下来在地上用指头画字。耶稣一直被他们逼问，最后他就起来问他们说，你们哪一个是没有犯过罪，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又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那些听见的人，年老的不好意思先溜了，年轻的也最后离开了，而耶稣没有罪，所以留在那里。正当那女人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时候，耶稣直起身子来对女人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女人说，没有。 言外之意是说，主啊，求你审判我吧。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审判罪人，乃是要拯救罪人的。他虽说暂时不定他的罪，叫他走，但是警告他是有罪的，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十二节，耶稣站起来对那些聚集的世人传讲说，我就是那世界的光，那愿意跟随我做门徒的绝对不会在那黑暗里行走，相反，他要得到那生命之光。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的不满，就批评他的见证是为自己做见证，不是真的。耶稣回答他们说，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和去哪里，那知道他的，其见证当然是真的。法利赛人却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或去哪里，因为他们按肉体的血气的标准来论断人。耶稣却不会这样，因他有天父跟他一起判断，而按天上的标准判断。而且呢，两个人的见证是符合律法书的，所以有天父与他一起做见证就是合法的。于是法利赛人就讥笑他，问他的父亲在哪里呢？那时耶稣的养父应该已经去世了，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根本不认识我的父亲，如果你们认识我，你们早就认识我的父了。耶稣说这话是在圣殿收奉献的库房那里说的，他们不敢捉拿他，是因为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未到。应用，约西亚王宗教改革是神所喜悦和祝福的，但为什么神不保守他寿终正寝呢？他毕竟为神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了，每个人都有他不可理解的一面，人在一方面成功，并不代表他在另一方面也是成功的。再伟大的人也可能是世人的评价而已，但是圣经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世上人的标准而让神也迁就人。正如耶稣为自己分辨说，天上有一位看不见的父神与他一同做见证，这叫那些学富五车又有权力地位的领袖或者圣人非常的气愤。在他们眼中啊，耶稣就是一个疯子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耶稣不会因为会众或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或对他们妥协。他知道真理永远不会向世俗、传统、世界的那一套理论低头，因为真理叫人得自由。但是，有的人为什么走了一半的真理的道路，后一半却放弃了呢？是压力太大吗？还是受环境和形势所逼，就改变自己的信仰了吗？我们基督徒要心里面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要学会顺服内心圣灵的引导，有各种的诱惑逼迫，甚至在直接对身体和精神有伤害的情况下，还能坚定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永不回头。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主，我跟你走。